他们开放在别处。表白是门艺术活，有人表白跟熬汤一样，葱姜蒜材料齐全，把姑娘当作一只乌骨鸡，咕噜咕噜小火炖着，猛炖一年半载。有人表白跟爆炒一样，轰的一声火光四射，油星万点，孤注一掷，几十秒决战胜负。说不上来哪一种更正确，熬汤的可能熬着熬着永远出不了锅，汤都熬干了；爆炒的可能油温过高，炸得自己满脸麻子，痛不欲生。表白这门技术属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这就像我们高中常做的连线题，你最好别练错。在喜欢豪迈的女生面前装鹌鹑，在心巧玲珑的女生面前耍计谋，在自命清高的女生面前充大款，在魂系豪门的女生面前演文青，在缺乏父爱的女生面前卖童真，注定都是成功率不高的。我的大学室友大饼看中了对面女宿舍的黄英，这个姑娘平时不声不响，逢课必上，周末带着小水瓶去图书馆看书，日升看到日落。大饼观察了几天，决定动手。我整个晚上都在劝说她，意思是谋定而后动。那个姑娘长相清秀，至今没有男朋友，一定有背后隐情，咱们要不策划个长远计划什么的。第二天我陪人去喝酒，回到宿舍已经熄灯，发现几个哥们儿都不在，找了隔壁的弟兄问，说他们在宿舍楼顶。我莫名觉得有些不妙，隐隐的也很期待，赶紧爬到楼顶。几个赤膊的汉子以大饼为首，打着手电筒照射着对面黄英的宿舍窗户。还没等震惊的我喘口气，他们大声地唱起了山歌，我一口血喷出来。这种表白不太好打比方，就像厨房有人在炖汤，有人在爆炒，突然有人冲进来抢了一个生提棒就啃。这次失败在大饼浩瀚的历史中只能算沧海一粟，他很快转移了目标，一段时间没关注他，居然真的有了女朋友，个子小巧，名叫许多。许多对他百依百顺，贤惠优良，让弟兄们跌破眼镜，非常羡慕。大饼得意地说，这是黄英的室友，你说巧不巧。后来出了桩奇怪的事情，学校传言黄英欠了别人一大笔钱，宿舍里众说纷纭，比较权威的讲法是黄英家境不好，受了高中同学的蛊惑，加入了传销组织，当了下线。传销的产品是螺旋藻，绿色健康药丸。黄英给上线交了整学期的生活费，买了一堆，问题在于他必须发展下线，不然无法收回成本。但他的口才不具备煽动性，忙活了半个月一无所获。情急之下，黄英跟班上的女生赌咒发誓，说你们交钱给我一定会盈利， 最后他直接打欠条。假设其他女生收不回成本，就当是他借的钱，由他来偿还。三个女生抱着尝试的念头就加入了。钱交上去，谁也没能继续发展出下线。很快，大家忍不住拿着欠条找黄英算账。这事儿闹大了，全校区皆有耳闻。黄英哭了好几个通宵，请假回老家问父母要钱。让我惊奇的是，跟着大饼也不见了。他的女朋友许多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到宿舍，找不着人，大家不知如何解释，躲着不见他，最后将我推了出来。在食堂，电视里放着《灌篮高手》，许多在对面一片沉默。打来的几道菜由热变冷，我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不会有事的。许多低着头说，大饼喜欢的还是黄英吧，我听说他去筹钱给黄英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虽然跟自己没关系，也有一种想死的感觉。许多站起来给我一个信封说，这里有2000块钱，你帮我交给大饼，他不用还我，也不用再找我。他走的时候问我，大饼是你兄弟，你说他有没有真的喜欢过我？我说可能吧。我不敢看他，所以也不知道他哭了没有。后来大饼没有和黄英在一起，他消失了一个礼拜，变了模样，隔三差五的酗酒，醉醺醺的回到宿舍，不再玩表白这个游戏。青春总是这样，每处随便触碰一下就是痛楚。他没找女朋友，许多同样也没来找他。晃过大三，晃过实习，晃过毕业论文，我们各奔东西。几年后，我经历短暂的北漂，重回南京。大饼是杭州一家公关公司的经理，他出差到南京，托我去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吃饭，说反正公款消费都能报销，只要在公关费用限额内就行。几杯下肚，他眯着眼看我说，猜猜我为什么来这里吃饭。我摇头。他说，当年我给了黄英6000块，他没有要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黄英自己解决的。我一惊。他又摇摇晃晃地说，那天晚上他跟我聊了20分钟，他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。我不作声。他继续说，我心如死灰啊，毕业后才知道他当了这家酒店老板的小三儿，每个月给他1万块， 还答应他毕业后就扶正。有钱人的话哪里能信？真毕业了，老板不肯离婚，只是替他安排一份工作。大饼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，他在这家酒店当经理，现在是总经理了。我问，那他现在？大饼干了一杯说，能怎样，继续做二奶呗。我认真地看了他一眼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大饼一笑说，我压根儿不关心，是有人跟我说的。结账的时候，他扫了一眼账单，嘿嘿冷笑，对服务员说，我们一共吃了3400多，账单为什么是5000多？服务员立刻涨得脸通红，连声道歉，拿回去重算。服务员走开，大饼醉醺醺地说，喊他们总经理过来，问问他，当年不要我的钱，如今却来黑我的钱。我摇摇头说，算了，何必，你何必见他。大饼定定地看着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兄弟，我听你的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别以为我不晓得，许多给我的信封里面是2000块，不是4000块，另外的2000是你贴的吧。我也嘿嘿一笑。大饼掏出喜帖给我，你一定要来，你的份子钱2000块，5年前就已经给过了，别再给了。我一看，新郎大饼，新娘许多。他乐起来，醉态可掬，告诉我黄英怎样怎样的，就是我太太许多。我说，他们是室友，知道这些不奇怪。大饼手一挥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女孩如果说我们不合适，我不喜欢你，也许我还会痛苦良久。只有她说我要去当二奶，我只想嫁豪门，我就爱劈腿，那才是给对方最大的解脱。这样的女人能爱吗？所以你不明白，我是多么感谢最后有这样的答案。为了表示歉意，酒店送了一张贵宾卡，消费88折。大饼说自己不在南京，就留给我用吧，填了我的资料。司机将大饼弄回宾馆，我找了酒吧喝了一会儿。我想，有机会就要听大饼和许多，他们亲自讲讲这个终究美好的故事。第二天，酒店按照贵宾卡的资料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为了表达歉意，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我说，礼物就不用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现在的总经理是谁？对方报了个名字，不是黄英。我不死心，说会不会你们总经理换了名字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叫黄英？对方笑着说，我们总经理是个男的，已经做了3年多，就算换过名字，以前也不会叫这么女性化的。 两个月后，暴雨，奔赴杭州参加大饼的婚礼，差点被淋成落汤鸡。我看到了许多，依旧小巧乖顺。在叙旧的时候，许多偷偷和我说，你们去了黄英的酒店。许多看着我，眼神突然有些伤感，说，毕业那天大家喝了好多酒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黄英问我为什么不和大饼在一起，我说他喜欢的是你。他说他现在怎么样，我说跟我一样一塌糊涂吧。黄英抱着我，然后我们又喝了好多。他说，许多你要好好的。我说一定会的。他抱着我一直哭，眼泪把我肩膀都打湿了。他一边哭一边告诉了我这些事情，给酒店老板做二奶的事情。许多沉默了一下，说，其实到现在我依旧挺不能接受的，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生活。我的脑海里恍惚浮现这样一个场景，柔弱干净的女孩子，在学校广场的台阶，满身冷冰冰的夜色，倔强地和男孩子说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有男朋友。然后她开放在别处，在这一处，人们簇拥着大饼，把他推向许多，两人拥抱在一起，笑得如此幸福。不管谁说的真话，谁说的假话，都不过是一张岁月的变迁。雨会打湿，风会吹走，他们被埋进土里，埋进你行走的路边，慢慢的，不会有人再去看一眼。我们走在单行道上，所以大概都会错过吧。季节走在单行道上，所以就算你停下脚步等待，为你开出的花也不是原来那一朵了。偶尔惋惜，然而不必叹息。雨过天晴，终要好天气。世间与我千万种满心欢喜，沿途逐枝怒放，全部遗漏都不要紧，得你一枝，配我胸襟就好。